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会晤内塔尼亚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表示支持伊核协议，美国和古巴全面恢复邦交，日本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营造海上平台，中国镇压维权律师人数达242人，台湾数十名律师反穿律师袍，表示对中国人权律师活动的声援，金砖银行启动，中国影响力上扬，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时事经纬，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伊朗核协议达成一周之后举行会谈，内塔尼亚胡强烈反对这项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寻求安抚以色列，称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战略的基石。内塔尼亚胡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始终表示反对，他上周在谈判达成协议之后称其为历史性错误。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六大国是美英中法俄德。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一致批准了伊核协议，引发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普罗索尔更多的批评，他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个悲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赞扬安理会进行尝试外交的努力，并且说美国不会因为签署伊核协议而减少关注伊朗问题，包括伊朗违反人权、支持恐怖主义的做法和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与此同时，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星期二宣布下周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鲁哈尼进行会晤。法比尤斯上星期说，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和谈结束时邀请他访问德黑兰。朝鲜表示无意参加类似伊朗与世界强国之间那种谈判，并声称那样的谈判将导致平壤放弃自己的核能力。朝鲜外务省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平壤经常受到美国敌对军事行动的挑衅，包括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核威胁，因此将伊朗核协议与朝鲜的情况进行比照是不合逻辑的。伊朗和世界六强国上星期最终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能力将受到限制，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制裁。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国务次卿舍曼敦促朝鲜以此为榜样，他说伊朗核协议显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摆脱孤立状态和制裁，并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朝鲜星期二表示不准备参与任何对话来讨论冻结或者撤销其核项目的问题，并坚持说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跟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通了电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将与美国和其他各方合作确保实施伊核协议。根据世界六大国上周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伊朗同意长期削减核项目，以换取西方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习近平主席说，协议向国际社会发出正面信息，那就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重大分歧。他还说，美中两国在谈判过程中密切合作，这对双方都有益。中国将继续与美国等有关各方进行建设性合作，确保伊核协议和联合国决议得到实施。习近平主席还说，美中关系发展良好，他期待着9月份访问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批准了伊朗核协议，从而为解除对德黑兰的沉重经济制裁铺平了道路。解除制裁的条件是伊朗的核研发项目受到约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有关执行这一历史性协议的机制。这一协议是经过世界六方跟伊朗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谈判之后达成的。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批准这一协议，基本上是一种走过场，因为安理会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德国都参加了协议的谈判。谈判上个星期在维也纳结束。协议规定当中有一条是要求伊朗将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减少三分之二，减少浓缩铀储存，以阻止伊朗生产核武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称赞联合国安理会尝试外交的努力，但表示这一协议的达成并没有减轻美国对伊朗的关注。
这一核协议没有改变我们严重关注伊朗政府践踏人权以及伊朗在其核项目之外所造成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投资于我们在那一地区的盟友的安全，维持我们对伊朗的制裁。美国的制裁目标是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和践踏人权有关。
美国国会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担心联合国最终解除对伊朗常规武器和弹道导弹禁运。批评者表示，伊朗在近期的将来有能力获取先进武器，这将使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或许还能引起中东地区的常规武器竞赛。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普罗瑟称，安理会赞同伊朗核协议是一个悲剧。
伊朗现在将会有$1500亿用来资助恐怖主义组织，有多少资金将到真主党和哈马斯那里呢？有多少资金会到阿萨德那里？有多少资金会用于资助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
美国国会将在9月中旬之前审核并最终投票，对伊朗核协议表示赞同或拒绝。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将否决国会的拒绝，届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将不得不用三分之二多数来压倒总统否决。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遵守国际共识，以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联合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务院再次警告肯尼亚可能发生恐怖袭击之际，奥巴马总统定于星期四，也就是本月23日前往东非访问，反恐将是一项重要的议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奥巴马在2013年访问塞内加尔、南非和坦桑尼亚期间，宣布美国加强与非洲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合作。奥巴马说，他这次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之旅是为了传达这样的信息，即美国不单单是这两个国家，而且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坚定伙伴。
Build on the progress that's been made around.
要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也要把重点放在东非反恐方面，因为青年党的活动和一些悲剧都发生在肯尼亚。
在奥巴马进行首次寻根之旅之际，肯尼亚境内继续发生青年党恐怖袭击，内罗毕西门商场在恐怖袭击之后也刚刚恢复营业不久。这家商场在2013年曾遭到青年党袭击，死伤67人。反恐成为奥巴马访问设在埃塞俄比亚的非盟总部的重要内容。这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一次访问这个东非国家。罗伯特·肯尼迪人权组织的杰弗里·史密斯说，美国把埃塞俄比亚视为该地区的关键盟友，特别是在打击青年党的斗争中。
Ethiopia is really seen as a bulwark against that.
埃塞俄比亚被视为抵御青年党的屏障，不仅进行区域合作，而且派兵参加非洲各地的非盟维和部队。所以在这方面，特别是在苏丹和南苏丹危机中，它发挥了某种地区调节人的作用。
但史密斯说，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是专制政权。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就新闻检查的严厉程度而言，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位居第四，是整个非洲大陆关押记者第二多的国家。
大西洋理事会的布朗温·布鲁顿也认为，奥巴马的访问是一个错误。他和埃塞俄比亚的一些穆斯林民主活动人士打过交道，这些人最近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
奥巴马总统的访问时间刚好在埃塞俄比亚当局做出有罪判决，并且在选举中掌控全部的席位之后，因此向埃塞俄比亚政府传达了一个灾难性的信息。
奥巴马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定期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就人权问题进行沟通，有公开的也有私下的。这位官员说，我们积极接触，以便我们可以敦促和塑造他们在这些领域的所作所为。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了解美国与古巴恢复邦交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称，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他说，两国间仍然存在很多不同，并表示全面恢复正常关系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克里说，要通过接触而不是疏远，才能更好地满足两国的利益。他之前和古巴外长帕里利亚会面，这是自1958年以来古巴外长首次访问美国国务院。帕里利亚说，他和克里星期一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但是也强调两国间存在深刻的分歧。他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经济禁运，并敦促归还在关塔纳摩湾用于美军基地的古巴领土。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结束50多年的敌对和不信任。两国星期一分别启动了各自的大使馆，不过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正式开馆仪式将在下个月举行。在华盛顿观看古巴大使馆开馆活动的人，对两国重新建立关系看法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外交官、祝福者和示威者都在观看古巴国旗在新成立的大使馆外面升起。一些观看者称这是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
The biggest benefit is a broader,
最大好处是一个更宽广的跨文化环境，人们很快就可以在其中自由往返。
有人赞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对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批评。
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结社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投资的自由。
一些人对关系正常化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同意的太多太快了。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政府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古巴政府还没有停止殴打去教堂的和平妇女。
当天晚些时候，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古巴外交部长50多年来的首次访问。他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表示，他们在会谈中没有回避分歧。
我强调，应当全面解除封锁，归还关塔纳摩这片被合法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古巴的主权，以及赔偿古巴人民所遭受的人道和经济损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表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和那里遇到磕碰，甚至会出现挫折，必须有耐心。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旅程。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将在八月克里国务卿访问那里时举行。但在国务院，古巴国旗已经被放入其他国家的国旗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来了解中日关系。日本发表最新防务白皮书，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强势立场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上的有关工程建设项目。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表年度防务报告，450多页的这份报告中有章节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的有关做法，首次在这份文件中加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卫星照片。路透社说，日本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没有直接的主权争端，不过新防务白皮书的突出之处在于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海域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建造的海上平台工程。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已证实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海上平台，我们在白皮书中表明反对中国这种单方面开发行动，并且要求中国停止这种行动。
报道说，日本担心中国在东中国海上建造的海上平台可能会被利用作为监视日本的前哨雷达基地。中国建设的海上平台无疑将大大延伸了中国的军事雷达的监视范围。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呼吁要以和平方式解决相关的领土争端。
我已经再三表示，任何冲突都应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而不是以武器相威胁，公海上不应以强凌弱。
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日本最新的国防白皮书表态，不过发言人华春莹最近表示，日本军事安全动向一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称，日本众议院最新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是战后前所未有的举动，可能会使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美国国会建议，应该依据互防条约明确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万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一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3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 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And of no value, or at least we don't own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behavior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察。今年5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的三菱公司的代表星期天在洛杉矶向战争期间遭该公司奴役的前美国战俘正式道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天下午，在洛杉矶研究展示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宽容博物馆，94岁的前美国二战战俘詹姆士·墨菲和日本三菱公司的代表握手，接受三菱公司当初奴役战俘所做的道歉。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的前身三菱矿业公司，在二战期间曾强迫包括美国战俘在内的多国战俘劳动。日本政府曾在2009年和2010年两次就战时强迫战俘劳动而道歉，但那些使用战俘的大公司多年来一直没有就这段历史道歉。宽容博物馆的亚伯拉罕·库珀博士表示，他和这次道歉行动的其他组织者都认为这是日本大公司第一次就此公开道歉。三菱集团的资深总裁木村光表示，该公司要向900名为三菱矿业和工厂强迫劳动、饱受磨难的战俘表达充满悔意的道歉，并坚决开创更好的未来。在公开仪式举行之前，三菱的代表私下向美国幸存战俘詹姆士·墨菲深深鞠躬道歉。三菱的外聘董事杰子冈本表示，我进房间的时候心情沉重，希望能得到原谅，结果没有遭到指责，而是得到原谅和宽容。冈本还表示，我们也要为没有及早道歉而道歉。当年在三菱矿业遭遇悲惨的战俘70年来多已凋零，唯一到场的詹姆士·墨菲表示，战俘期待这个道歉已经等了70年，在现场观礼的许多人都是已过世美国战俘的子女。已故战俘埃默森·米利肯曾在三菱的矿场劳动，他的女儿珍表示，我父亲有肺结核，有一天他病得倒立不起，被看守痛殴。我父亲说过，他希望对方有一天会道歉。前战俘哈罗德·塔维斯20年前去世，他的女儿琳达表示，
Now we can move on.
我们现在可以无憾地活下去。我相信我父亲如果得知道歉的事，应该会很欣慰。琳达和他的兄弟雷把父亲当年在战俘营里手工制作了一套国际象棋带到会场，棋盘用日本看守丢弃的衬衫布料制作，上面还有塔维斯的签名。 莫非是寥寥无几在世的美国战俘之一？他认为三菱的道歉真诚谦卑又有启迪作用。莫非说
So it's my high honor to accept.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日本代表的道歉。他认为此举有助于巩固彼此的信任。在仪式中代表美国战俘家属，一名美国战俘的女儿简·汤普森认为应该为三菱的道歉喝彩。他还说
And I hope others will come forward.
我希望其他公司也能站出来，因为其他公司也应该承认他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莫菲也做了类似的表态，在库珀博士的建议下，莫菲和两名三菱代表在全体与会人士和媒体面前握手。库珀表示，他希望这个道歉之后，将来会有多到不可胜数的道歉出现。美国和日本就战俘问题的对话组织说，二战期间大约12000名美国战俘被送到日本，在50多个地点为日本皇军效力，其中10%的战俘死亡。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韩国和东亚国家的战俘，是否也应得到日本大公司的道歉呢？莫非坚定地说
：“Yes, I think they owe all of them apologize because they mistreated them all.”
我认为他们是应该道歉，因为所有的战俘都受到虐待。三菱的代表木村光则表示，三菱决定要道歉，但其他公司的考量不一，他无法置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山东省的一名中学校长退休18年来，靠着一辆老式自行车和老式的胶卷照相机，几乎访遍了当年抗日战争中徐州会战所有有关的地方。在全球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林森赴山东枣庄采访，见到了这位耄耋之年的主人公任世干，请听详细内容。
世干老人今年80岁了，1997年退休之前是山东省滕州市官桥中学的校长。任世干幼年时期正逢日军大举侵略山东，童年的记忆和耳濡目染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与伤痛。退休之后，任世干放弃清闲，开始了长达18年的艰苦历程，调查日军在山东的侵华罪证。记者在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敲开任世干老人的家门，坐下刚刚寒暄了几句，老人便开始侃侃而谈。任世干说，他调查侵华日军罪行的工作在退休的2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滕州当地，滕州市就是当年的滕县，而任世干1936年就出生在滕县官桥镇，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之一滕县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1938年3月18日，滕县城沦陷，日军占领滕县长达7年半之久，任世干的孩提与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记者问，为什么退休以后不愿享清闲，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事业？任世干说，希望通过自己努力，不仅仅是告诉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同时也要告诉日本的子孙后代，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做过什么，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任世干认为，中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日军罪行没有很好的清算、深入的调查，更何况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罪行。2000年前后，任世干根据东史郎日记中所提供的地图和技术，沿着东史郎所在部队的行军路线，穿越5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以证实日记的真实性。任世干说，许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知道了他的事情后，非常支持他，主动与他联系，提供线索。然而，任世干在自己家乡走村串户调查日军侵华罪行，有时却不能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任世干对美国之音说，
你在下边什么话都有，但是还是支持的多。有的说，你比如说在滕州那里有一个佃农正在忙着，我问他，我说年轻人，我听说你 家里有日军犯下的罪行？没有，啊，你还调查这个？现在咱中日友好，日本企业都在咱那边里都开多少工厂，还弄这些事干嘛？他那边讲一走，一位姓徐的老头说：“你就这个东西。”他老爷叫日本国的一次老传世的，你看他这个，那以后日本国的来，他还当不当饭年这样的？我就觉得是多么的必要啊！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学生，啊，多么需要进行这方面教育。
任士干在退休后的18年里，走了几万里路，走访了1500多个村庄，访问了5000多位知情老人，用20多本笔记本记录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拍了1000多张重要的照片，记录了19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任士干说，为了查清1938年3月日军在藤县制造的北沙河惨案的真相，自己先后10多次去当地走访调查，常常是一个村子去5-6次。
那我那会儿身体还真行啊，就是说一天骑自行车70-80里路，大约访10-8个村，进入这一个村，陌生的村庄，素不相识的人，他对你一点都不知晓，社会又是这个风气，他们还怕是个骗子啊，所以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讲。我是亏得有这么颗心，还有这张嘴，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也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往往是开头一个老人不愿意讲，慢慢的我从那外边获得的一些信息讲给他听，他受到启发给我讲，我再宣讲，这样的一个村庄的这一个街道巷口的最多到不上过几个上百的人。
18年来，任士干逐个走访徐州会战期间发生过战事的村庄，目前已经写下了200多万字的手稿。任士干说，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就有人劝他出版这些文稿和资料，但任士干认为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要对前人和后人负责。他说，目前还有很多疑点和盲点，还有待于继续挖掘和补充。遗憾的是，他曾经访问过的战争幸存者和知情人也都陆续辞世，他目前所抢救下的资料就格外的珍贵。任士干充满信心地说，虽然自己已经80岁了，但趁着身体还行，要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夙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资金1000亿美元、由发展中国家支持的国际开发银行星期二在上海启动。中国官方媒体称之为这是对西方支持的国际贷款方的挑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新开发银行是金砖五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3年谈判的结果，紧随北京发起的另外一家多国银行亚投行之后启动。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瑞伯兰说，显然新的机构将打破世界银行的垄断，现在借债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会在不同机构间寻找最优惠的条件。预计中国将在这两个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在亚投行占31%的股权，在金砖银行500亿美元的初始资金中与其他4国所占份额相等。但是中国在金砖银行星期二宣布的一项100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中占41%。瑞伯兰说，看来中国将在新机构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将被迫加强自己的作用，同时审议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与世行相比，新银行相对较小，难以对世行形成重大挑战。新银行的批评者还质疑这些银行所资助的项目是否有保护人权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要求。由于借贷成本较高，金砖银行在低利率方面可能无法与世行竞争， 对金砖银行未来发行任何债券的评价都将基于其成员国的信用评级。设在北京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晓雪说，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可能希望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垄断，这是他们的野心，但是目前他们是否有这种自信呢？我不得不说还没有。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金砖银行首任行长印度银行家卡马斯在星期二的启动仪式上谈到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主要贷款机构的关系时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挑战现有的金融体系，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改善它、补充它。卡马斯还表示，金砖银行将通过建立一条热线来改进交流，与亚投行进行政策协调。两家新银行可能还需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协助进行项目的评估和联合注资。亚投行和世行已经在讨论为特定的项目联合注资问题了，金砖银行也可能将参与进来。金砖银行副行长祝宪星期二告诉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一些方面我们会向世界银行学习，一些东西我们会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我们将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开发银行互补，但是在有些项目上会有竞争。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明确指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将并肩合作。他说，金砖银行也将是对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补充，两家银行在投入运营后将分享经验，加强合作。中国的目标是让新银行为一带一路的计划融资，这个计划涉及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在北京看来，这个计划可以通过为中国建设公司和机械供应商争取合同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楼继伟说，这个银行将提供新的驱动力，通过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和扩大全球需求来加快全球经济复苏。批评者指出，世界银行在项目评估时遵循严格的规定，经常否决专家认为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建议，而新的银行预计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瑞伯兰说，金砖银行会对环境影响做出充分的评估，但是金砖银行的做法将是努力减少发展中国家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完全否决这些项目。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库布塔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报告说，北京当局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以及相关人士的范围仍在扩大。据统计，到7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17点为止，已经有242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了人身自由。在中国这次针对维权律师的规模空前的全国大镇压当中，绝大多数遭到刑事拘捕和强迫失踪的人员至今下落不明，侦查机关也没有公布他们的罪名和羁押地点。对此，台湾数十名律师星期一以反穿律师袍的方式，代表大约上千名联署的律师和各界人士，在总统府前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举行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活动，表达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荣志说，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声援中国人权律师，就是不让台湾曾经经历过的白色恐怖政治在中国的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身上重演。
我们不希望中国政府正在打压他们自己社会的良心以及他们自己的未来，那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其实律师都要有人权，这是多么一个卑微的请求。
据统计，从7月9号到19号，至少有233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方式 被限制人身自由。台湾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人权保护委员会副主委傅新仪律师宣读了他们的声明。
各国政府应该要确保律师能够履行 其所有的职责，而且不受到恫吓、妨碍或是不适当的干涉。而且律师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被起诉或行政、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制裁。
声明呼吁北京当局给予目前已经被逮捕的律师享有不受无理逮捕、拘禁、受独立无私法庭的绝对平等、不偏而且公开的庭审，并且赋予他们在答辩中一切的权利保障，让这些律师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郭继仁律师说，律师不能正当地行使他们的权利，法律是一纸空文。
政府在迫害律师制度、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没有律师的话，那就是一言堂，只有由政府在行使权利，没有律师来帮助人民来伸张权利的话，那这个法律制度、法治制度都是假的。
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长黄旭田律师告诫中国政府，有维权律师的存在是中国政府进步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政府把维权律师当作一个国家的好像非常不应该存在的一部分，那么这完全是一个相反的错误的方向，因为有维权的律师才会让中国社会进步。
台湾洛会此前呼吁大陆要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反对党民进党也要求北京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行为，但是一些律师认为，台湾政府尤其是两位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洪秀柱要为大陆的维权律师发声。美商台湾人文鲁宾说，
台湾在这边可能比其他的国家最有条件、最被注意到，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中国那边被违法的逮捕的人权律师是应该是有帮助的。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唐国伟对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注。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停止所有的非法的骚扰或者破坏，然后给予他自己的法律的一个尊重，给予法律界的一个交代。
参加声援活动的台湾律师及活动人士对于大陆维权律师不惜牺牲个人的职业及人身自由，为了改善律师的职业环境及尊严，追求保障人权以及促进大陆的法治发展，坚守他们的理念，奋斗不懈，给予他们最高最诚挚的敬意。
捍卫人权无罪，
捍卫人权无罪，违法逮捕有罪，律师辩护无罪，违法逮捕有罪，
立即释放，
停止骚扰，
停止骚扰，
遵守宪法，
遵守宪法。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世界其他方面的消息。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没有能够就如何安置来自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大约40,000名寻求庇护的人找到解决办法。这些人穿越风急浪高的地中海之后，目前滞留在希腊和意大利。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争取在8月1号之前敲定一个安置计划，应对预计今后2年将大量涌入的难民。现在就一项新计划达成协议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今年年底。
It is clear, member states must deliver on the promises made at the European Council last month.
很清楚，各成员国必须履行上个月在欧盟委员会所做的承诺，共接收40,000人。坦白地讲，我对今天没有看到结果感到失望，但这是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But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ward, as I said in the beginning.
德国迄今承诺收容10,000难民，但英国和丹麦等其他欧盟国家面临国内的坚决反对，表示难以接受更多寻求避难的人。 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拒绝接受更多移民，匈牙利甚至打算在边境修建铁丝网，阻止移民进入。移民危机和欧盟的无所作为继续引发混乱，希腊和意大利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今年上半年进入欧洲的137,000移民中，大部分都滞留在这两个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奋力摆脱债务危机的希腊之际，有关人士说，几十个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债务已经到了危险的水平。这些国家大部分借贷来自于谋求利润的私人投资者，而且大都投资于政府基本不监管的产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当希腊的银行业处在崩溃边缘，同时这个国家在为留在欧元区而抗争时，它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但是活动家们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全面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借贷业务增长得很快，特别是现在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所以我们担心，除非采取行动，否则这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在被认为最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的20个国家中，莫桑比克算一个。
它的经济增长飞速，它获得了大量的借款，但事实上贫困和贫富不均也在加剧，所以贷款并不能真正的帮助这个国家解决问题。
有些国家经常向国际市场借款建造基础设施，但是英国组织禧年债务运动认为这些贷款经常被滥用。这个组织说，这20个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危机，在经济动荡中更加脆弱。海外发展研究所的朱迪斯·泰森从希腊通过 Skype 说，这都和最近的金融危机紧密相连。由于追求利益，我们看到债务激增，主要是欧美的投资者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因为在我们的经济中可得的利益非常低，他们就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大量投资。琼斯说，其他国家几十年来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比如牙买加。
事实上，自90年代，他们就有大量的政府财政盈余，但债务还在，因为利息实在太高。这表明，即使削弱开支，也摆脱不了债务危机。
这就是希腊政府提出的论点。但是，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坚持要求希腊削减开支和改革，认为这是恢复经济的唯一方法。而对于负债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风险。
这些债务都来自外国货币，比如美元或欧元，所以当货币贬值的时候，这些债务额就会暴涨。
活动家们呼吁更严格的规范借贷事务，为那些已经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免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前副总统奎尔。马英九说，他上任后坚持的在中华民国架构下维持不统不独不武，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奎尔指出，马英九在执政期间为美台关系、两岸关系做出了重大成果。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一会晤了前美国总统、美国副总统奎尔。蔡英文在谈到两岸关系时，重申了他维持现状的主张。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计划星期二下午会晤奎尔，这是奎尔1993年卸任美国副总统后第五次访问台湾。在另一方面呢，台湾亲民党宋楚瑜是否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他表示，将在倾听各种民意后，最早于八月初做出最后的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否参加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是已经各自提名候选人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密切关注的动向。宋楚瑜星期二在商讨亲民党未来发展规划的亲民党扩大干部会议上表示，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和立委选举 亲民党面临两种抉择，一是亲民党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另外一个是不推候选人，但是在立法委员选举中全力冲刺，力争在立法会中夺得更多的席位。在回答媒体关心他是否要出来选举时，宋楚瑜说，大家很关心他是不是已经决定要不要参加这次总统的大选，他还在倾听许许多多基层朋友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台湾未来发展的情况，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要问我是不是要参选，其实我自己在问我自己，我还能为台湾做些什么，这是我为什么一直非常审慎地在评估的基本原因。宋楚瑜说，现在蔡英文和洪秀柱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大谈他们未来的施政政策，但他认为台湾目前需要的是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拿出有效的政策，让年轻一代活得有希望、有尊严，找回人民对政府的信任。针对宋楚瑜可能出来参选总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二表示，谁出来对我们比较不利，谁出来对我们比较有利，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他尊重当事人的决定。洪秀柱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尤姿祥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不会不知道他的参选会让民进党坐收渔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二表示，他对整个情势都有掌握，会因应调整选举布局，但不管有谁加入这场选战，都会审慎以对，步步为营。目前的民调显示，无论宋楚瑜是否参选都不影响洪秀柱的选情。七月初两岸政策协会的民调显示，洪秀柱在民调中落后宋楚瑜大约2%。不过在国民党召开全代会之后，全国意向民调公司所做的民调显示，在蔡英文和洪秀柱两位候选人中，蔡英文的支持率为47.1%，洪秀柱为37.6%。预计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最快将于八月初决定是否参选总统大选。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了解一个科学消息。我们大多数人呢，很少会想到地球的磁场，但是这个磁场实际上是影响生命的关键条件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参观了马里兰大学一个实验室，这里的科学家们试图复制我们脚下3000米深处的环境，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地球深处3400公里范围的铁水和镍以及中心组成的固体铁球产生的电流是形成地球磁场的原因，最直接的好处是它在导航中发挥的作用。但是马里兰大学物理学教授丹尼尔·莱斯罗普说，好处不仅于此。
这是使地球成为一个适于居住的星球的重要条件，因为它为我们抵挡了来自太阳的大量强烈辐射。
证据表明，地球磁场并不是固定的，它四处游离，有时甚至移动很大。
我们知道，地球磁场在地球历史上已经南北颠倒了几百次。当然，地球自转保持不变，但是磁极会移动，并且确实颠倒过。
在美国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实验室里，莱斯罗普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研究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旋转一个铁水球是不太现实的，研究人员们组织了一个合适的替代品，一个直径3米宽的旋转钢球，内有12.5吨钠，一个熔点不到100摄氏度的软金属，在一个1米宽内无磁性的钢球被用来代替实心，两者都可以独立旋转。慢慢旋转它并没有制造所谓的发电机效应，这种效应被认为是产生磁场的原因。
We only see magnetic fields when we impose small magnetic fields from the outside.
只有在我们从外部加上小磁场的时候才能看到，但是在外部施加小磁场，我们得到了由电流引起的10个更大磁场的数量级，我们没有所谓的发电机而获得了更大的系数，现在我们打算使用全速。
这些实验能让我们为可能发生的地球磁极反转做好准备吗？莱斯罗普说，要预测历经几千年的变化是很难的。
试验运行1秒， 模拟了磁场演变的5000年，所以我们的目标是用实验的数据来进行模拟预测，然后改进这些预测。
莱斯罗普注意到，地球磁场的强度在过去170年中下降了近10%，所以反转的进程或许已经开始了。幸运的是，这个改变很慢，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批准了伊朗核协议，为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铺平了道路。解除制裁的条件是伊朗的核研发项目受到约束。伊核协议经过世界6国和伊朗进行了将近2年的谈判之后达成。联合国协议当中，联合国的规定当中有一条要求伊朗把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减少2/3，减少浓缩铀的储存。美国国会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担心联合国最终会解除对伊朗的常规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禁运。批评者表示，伊朗在近期的将来有能力获得先进武器，这样会使得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奥巴马总统敦促美国国会遵守国际共识，以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与此同时，朝鲜表示他没有任何意愿参加类似伊朗与世界6国之间那样的谈判，并且声称这种谈判将导致朝鲜放弃自己的核能力。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说，朝鲜经常受到美国敌对军事行动的挑衅，因此把伊朗核协议与朝鲜的情况对比不合逻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了电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和美国以及其他各方合作，确保实施伊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国务院接待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布哈里正在对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布哈里星期一在白宫会晤了奥巴马总统，两人就伯克圣地激进分子的威胁和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奥巴马总统赞扬尼日利亚最近举行的选举是1999年军人统治结束以来第一次政权的民主过渡。这次4天的美国之行是布哈里总统5月在尼日利亚罕见的权力和平过渡中就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美国。美国国务卿克里称古巴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是新的开始，不过他说两国间仍然存在很多的不同，全面恢复正常关系仍然是个长期的过程。预计布隆迪总统恩库伦扎奇将赢得第3个总统任期。星期二，布隆迪选民投票选举总统，反对派抵制了这次选举。日本发表最新防务白皮书，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持强硬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哦，接下来再为您报道一个我们收到的最新的消息，其中包括日本最新防务白皮书的具体内容。日本防卫省在公布的最新防务白皮书当中，第一次加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屿的卫星照片。日本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并没有直接的主权争端，但是新的防务白皮书中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海域2年前已经开始的海上平台的建设工程。报道说，日本担心中国在东中国海建造海上钻井平台，而这些平台可能会被利用作为监视日本的潜哨雷达基地。中国建设的海上平台无疑将大大延伸中国军用雷达的监视范围。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